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看到在座座位当中，就看到就可以想到暑假到了，这个可能考试也都考完了。啊，我知道这个礼拜有几个家庭他们一起出去，有这个露营，所以我们暑假期间，这个有教做教授的要出到国内去，到哪里去讲学。然后呢，有家人要在家过，在中国的，在台湾的要回家探望父母，所以暑假我们在这里的出席率是比较差的啊。不过 anyway， 无论如何，我们要来到这边，我们带一个感谢的心。刚刚我在下面的时候，我每次要讲到的时候，我是比较站在下面是比较挑战的，因为我很喜欢唱诗，但是这年头呢，有的时候这个嗓门现在不是那么好。所以就经常就是如果唱多了或者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声音就不行了。但今天呢，这个他们选了一首诗歌，是我非常喜欢的诗歌，主是我力量。我曾经这首诗歌我以前在开车的时候放在这个在车里面听，然后特别是那个喂哦哦哦，那个在里面自己自得其乐，唱的那个嗓门都倒嗓了，还在唱，我就觉得那个特别给力量，因为主是我们的力量。当然，刚刚讲到现在讲到年纪的问题，那天很有意思，我那天跟一个弟兄讲，很非常非常惊讶，说他的女儿要上高中了。我说哇，你女儿要上高中了？他说哎呀，再过几年我就轻松了。我心里在想，再过几年你就轻松了吗？还是不够轻松？因为从我们的观念来讲，孩子长大了，不再依靠父母了，他可以出去独立了，好像仿佛我们的身上的一个重担就慢慢减轻了。但实际上来讲，孩子离开家，当他今天跟人家去 overnight 到一个远地方去出游的时候，你担不担心？当他自己拿到驾照，第一次开车出远门，你担不担心？而且当他如果有一天离开家去念书了，你会不会担心？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做什么，他有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有没有在好好的过他的日子，还是现在正在 party？ 我们对孩子的那个心思意念其实是都不会忘掉的。大家在座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我们全家曾经在这个94年到99年被公司派到台湾去。那在那段时间里面呢，那我是住新竹，那孩子跟妈妈是住在台北，因为要念国际学校。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人在新竹，可是我心思意念哦，当然很忙哈，不见得随时会想得到。但是常常一想到就在想说，他们不知道那个在上面干些什么事儿。结果呢，我儿子呢在学校的时候，因为在学校他喜欢打球，所以呢也有很多的活动。结果呢，那有的时候我就想说，有一次我就自己开车上台北去，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之下，造访了学校，满心认为他一定在图书馆看书，才怪。我就直接到了 cafeteria， 然后他大概也没有想到我来出现了，他手里这个手拿着 pizza， 这个手拿着水，一看到我整个人僵了，就僵住了。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东西，其实保罗在圣经上面讲说，虽然这个怎么讲，就是师父虽多，但是为父的却不多。保罗他在各个地方他建立教会，保罗在各个地方他这个把福音传出去，当他离开了以后，你们想他会不会心里在想，这些人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在过日子？他一定会想的。不要说保罗了，连我这种人到国内去走一趟，回到这边来，我偶尔也会担心他们，我偶尔也会在想，是不是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异端邪说进到他们里面去，有没有他们是不是自己，特别我很怕有些人他们是属于学霸型的人，那些学霸的人他们是什么书都看，什么东西都看，上网就找，因为国内很多东西正规的这种神学的那种观念并不是那么的规律，所以他们上了网看了什么东西他们就看了什么东西。那前一阵子，我想在座有些人大家也知道，他们现在在中国其实很流行什么，就是那个约尔牧师《活出美好》，一堆人在看《活出美好》，然后我就在想说，哎，这是成功神学，但是我又不能讲这个名词，他们也搞不清楚这什么东西，所以心里面就会担心。所以我们今天在想说，在这个保罗，对不起，所以呢，我们在想说，在对于保罗而言，他在这个。 他在这个可以给菲利比写的信里面，他其实在前面一开始他就是一个为父的心肠，然后呢他在对这个菲利比教会的时候，他的心理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他在这个给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时候，他说你们有当中有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会到你们那里去，然后他在很多的信里面都在说我会到你们那里去，我必要快到你们那里去，为的什么？为是他希望能够看到他们的成长，希望看到他们怎么样子，尽管他不在的时候仍然能够在主里面来过他的日子。那就好像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一样，我们也希望他们不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他们依然能够按照我们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过他们的日子。所以在这样一个观念之下，其实我们真的是很能够体会他那个心肠。那我想我们今天先一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今天的经文，然后我们一起，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而是不怕敌人的称下，就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今天真的是从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我们真是愿意有一个从主你那里来的心智，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每天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所一切的所作所为，真的是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真的是看清楚的看到主你在我们身上是莫大的恩典。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天能够所听的所讲的，我们都同受主你自己的益处。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请大家请坐。所以在腓立比教会的时候，我们刚刚我们这几个礼拜都在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他在前面的时候，他讲到说，在这个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为他们做了个祷告。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这个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这段意思是说，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得他们怎么样能够明白什么是那最重要的，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明白什么是在神里面是得喜悦的。然后到了十二节到二十六节的时候，他在讲什么？因为腓立比教会的人他们看不到保罗，他们不知道保罗怎么发生什么事了，所以他们派了以巴弗提带着给保罗的奉献找到了他，陪着他。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们又保罗写了这封信，要叫以巴弗提把他的状况带回到腓立比去。所以在他前面这段经文里面，他所说的是什么？他告诉他们，不断地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是我是很喜乐的，尽管我现在是在捆锁当中，但是在因为我的捆锁让御林全军的人都听见福音，而且让在罗马那边的犹太人，他们也因为我的捆锁越发放胆，然后呢大胆地讲论神的道。所以我在这儿一点问题都没有。然后呢他后来又讲到说，他在这个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讲，他也说了他活着是有益处，对不对？他死活着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意思是什么？他死了他可以跟基督在一起，他死了以后他可以彰显基督的荣耀，他活着他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明白真道。总之他在前面这边他所要彰显的一件事情是，我很好，我很喜乐，然后呢我在这里无论怎么样，我相信这件事情到最后神是会让我的捆锁得到一个解决的。这个解决是什么他不知道，当然我们现在事后知道他之后过了一年他就被释放出来了，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但是从他的角度是说，我这条命是给神的了， 但是到了今天，到了这边来讲，他就讲说，他说只要，他说第二十七节讲只要，什么是只要？一切都不是那么重要。他前面讲这又何妨呢？有的人传道，有的人宣教，是为了嫉妒，是为了不正当的理由，是为了增加我捆锁的痛苦。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道总是被传开了。他说的这又何妨呢？很多东西在一个为神的、为基督所展现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没有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有重要的东西。什么是重要的？他说只要什么？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你们，他这个地方这个你们不是你们 individual， 不是你们一个一个的，而是你们这一群。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一群被神所拣选出来分别为圣归他的人。所以教会并不是这个建筑物，教会是我们这些人。所以当他讲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的时候，意思是说你们 as a whole， 你们这整体，你们这个教会，腓立比这个教会的，你们的行事为人。行事为人是什么？行事为人是他在做如何过日子，他怎么样过他这样子一个，这个在罗马那个地方，在腓立比这个地方，腓立比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罗马的一个殖民地，所以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他们是享有罗马公民权的。所以你们在腓立比，虽然你们是在不是在罗马，但是你们尽管在腓立比，但是你们要活出一个怎么样？要活出一个有圣洁的身份，活得像个罗马人，活得像一个罗马人。他说，但是这个地方讲什么？他说你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基督的福音，他讲得非常清楚，是基督的福音。保罗也在讲，他说基督的福音，如果我们今天传福音没有基督，那就不是福音，那是一个人间的道理。所以当我们传福音，一定是有的，一定是有基督在里面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福音，有福音的时候一定有基督，有福讲传福音的地方一定有基督的事情被彰显。所以他说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基督的福音。所以福音还有什么讲？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那边讲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什么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的相信的人。所以福音是可以救人的，福音是可以让人脱离捆绑的。然后福音是什么？在过这个哥林多前书，他们也讲到，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然后到了第三节，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埋葬以及耶稣的复活。他的这个他的这个被交给人，他的死是为我们的过犯，他的复活是叫我们称义。这些是福音。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听人家传福音，传什么？传说哎呀，你们家庭不和睦，你来信福音，你来到教会，你的家庭就会和睦了。你的儿女不听话没关系，你来教会就会好了。但是实际上来讲，福音实际上是让我们自己个人得到那个释放。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牧羊人讲说，他来是要来拯救他的人，他的人民，来脱离捆绑，脱离罪恶的捆绑，也脱离律法的捆绑，让我们得以活得更自由。福音是让我们得自由的，而那个自由可以让我们活得坦荡，那个自由可以让我们活得有喜乐。因为很多人得了福音，他讲好没有关系，我今天愿意脱离罪恶的捆绑，我来信福音。但是如果没有信对的时候，他得了一堆的新的律法背在身上，我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就好像我们对于儿女的教导，我们不可能今天他出门之前给他一个约法大概600章啊，你每天要早上要出门之前先打电话给妈妈，然后呢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你要祷告，你不可能讲清楚的。你唯有的是把他的心，把他的人带到神的面前，就好像这里保罗所说的，只要都不重要，什么事情都没那么重要，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相称是什么？这个我们从中文的角度来讲嘛，相称就是一把秤，就是一把秤。 一边是行事为人，我们的行事为人，一边是基督的福音。如果今天你的行事为人轻过于基督的福音，那是不相称，任何一边都是叫不相称。但是相称是表示两边他们有对等的关系。如果今天我们认识基督的福音，而我们的行事为人要跟那个福音相称，其实今天讲到这个第一章二十七节后面很多东西都跟这一句话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当你去想到今天比方说就跟一个朋友的关系，跟一个人的关系，我们会，如果我们想到他对我有多好，我会不会对他不好？应该是不会，对不对？如果今天一个人对我好，我一定我所做的事情我也会去想着他，我也会去念着他。如果今天有个人对我好，我不可能去害他，而且我所做的事情应该在多多少少的关系上面，我是希望他能够得到好处，他会因为我所做的而得到喜悦。这是一个相称的观念。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让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行事为人我刚刚讲就是我们的一举一动，然后呢刚才讲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在这个地在原文的当中，他主要是在讲说你怎么样做一个好国民，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公民，与你自己的身份相称。如果你是来自上海的，你就要像个上海人，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小你，那你就活得像个小你啊，对不起啊，我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活得在什么地方，因为在那个地方也是一样，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用这个手法的目的是因为腓立比教会，腓立比这个地方的人，他们是有某种程度的自豪的，他们是罗马的公民，他们是罗马的殖民地，享有罗马的公民权，因此他们的身份是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的。你既然了不起，你既然也给了你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你就要活得跟这样的一个身份相对等相配合，而不是说你今天做的事情跟你的身份是不相符合的。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记得以前我父亲他以前讲常常喜欢讲一句话，你不要给我们老王家丢人，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常常讲的一个，什么叫做不要给老王家丢人，或者老李家老刘家，就是说你要活得像我们家的子孙，要活得像我们家的人。那么当然这里面有一个观念了，如果说这一家是豪门，那你就活得像豪门，如果这家活得不怎么样，你可能那个感觉就没那么强烈。所以我们如何看自己，关乎于我们的行事为人，关乎于我们怎么看待自己。你怎么看自己的身份，你怎么看重你自己的蒙的恩，你看重对待你的人，你才知道你怎么样去行事为人。所以这句话我觉得对我而言，当初我最早很就是这句话不是我，这句经文不是最近才感动我，这句经文感动我很久。那当然我自己的行事为人有没有活出那个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命，那个一直在努力中，我现在还在努力中啊。所以我常常在讲，我现在还在仍然在施工中，诸多不便啊，造成各位的不便，还有各种样的不愿意改变啊，都请各位多多的原谅，我还在改变中啊。所以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事实上保罗这种手法不止在这里使用，他在腓立比书以弗所书第四章他也讲了，他说我被求的求你们让你们这个行事为人，他不讲行事为人，他讲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的恩相称跟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意思是一样的，是你们要自己去想一想，不是给你规条让你说今天我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而是说当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要想一想这个跟我的身份合不合，合不合我的身份，我该不该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怎么讲，是一个非常发自内心的一个改变，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而不是从规条上面来去告诉人家你该怎么做。他说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就是我们刚刚讲说保罗他常常讲说我要快到你们那里去，我怎么样子我都要想去看看你们，看看你们是不是有在福音里面继续兴旺自己。这个一样，他讲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就好像我们跟儿女讲说，就好像爸爸妈妈在你身边一样， 你要过得像一个 在家里的样子，要守规矩，要干嘛干嘛干嘛，对不对？是有点那个味道。我或在你们那里，或不在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我会听得到的，我会知道你们现在的现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那这里讲了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是什么样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呢？他后面讲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同有一个心志表示什么？一个心志，心跟志其实你可以分开讲，但是心志其实就是他你的那个思想，你的那个态度，你的行为，这个就在讲他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在他为什么会讲这个，他说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实际上在后面他有提到在腓立比教会有两位女人，有两位姐妹，一个是有阿爹，一个是寻都基，他们两个在主里面不同心。因此他讲说要在你们在要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说实话在教会里面我们实际上应该是同心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在讲，我说今天活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所以既然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在你们里面活着，那么我们是应该是一个心志，那是一个 given， 那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就好像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我们要竭力保守那个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圣灵已经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但是我们如果不竭力去保守的时候它就会出问题。什么时候会出问题？当我在坚持己见的时候，当我在坚持己见，当那个在第二章的时候，其实正好是下礼拜会讲到的，就是如果个人他是光顾自己的事不顾别人的事的时候，我光是以我的意见为意见，不以别人的意见为考虑的时候，那个时候会不会有不同心智？一定会有，对不对？那我常常跟别人在讲说，这个最近这个电那个很多那个网络上也在讲，就是每个人如果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你跟别人是有可能会不同的。如果地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六，然后我看是六，然后训练站在那边讲是九。然后我们两个可以各持己见，是说我说这是六，他说是九，我错了没有？我没有错。他错了没有？他没有错。但是我们两个如果继续坚持己见，他说九，我说六，这个事情是没有解决的，这个事情到后面要崩的。除非我们两个人其中一个愿意放下自己说有可能他是对的，他这么坚持，那么我放下自己，我换一个角度，我绕到他那边，让我自己站在他的角度来看东西的时候，我会说是九。天哪，这个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同一个心志，如果我们不愿意放下自我，各自坚持己见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是没有合一的。那这刚刚讲了，他说叫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你们是腓立比的教会，他要腓立比教会的人把那些弟兄姐妹在人前有那美好的见证，那个见证是第一就是合一的见证，当人走进来看到你们这个教会，你们这群属神的人是合一的，那是一个见证。如果他有人进来看到你们彼此之间是勾心斗角，彼此之间像哥林多教会一样，有的人是属保罗的，有人属基法的，有人是属亚波罗的，那是不合一，不合一就不是一个见证。他说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我们不要说这个中国人这个孟夫子啊，孟子都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父子不择善，择善则离，亲如父子都不在对错的事情上坚持己见，去说服对方或者压着对方压这个接受。如果你坚持这样子，到最后父子的关系都会疏离。所以父子不择善，择善则离。那何况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弟兄姐妹，如果各自坚持己见，其实很多时候我看过一些，我是从小受洗哈，所以虽然是这个后来越来越愿意跟随主，但是我是看过一些，真的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一些分离的事情，实际上都是爱主，都是为了爱主的缘故，但是都在爱主的角度当中自己更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说你不爱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常常会这样，所以他说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因此同有一个心志是第一个需要有的见证。第二个他说什么？要站立的稳， 站立的稳，他把我们这些基督徒们，把腓立比教会的基督徒们，他比作为站在站岗的，在这个阵前线面阵，这个战阵前面的这些兵士，他们要站立的稳。站立的稳什么意思？当敌人的炮火猛烈的时候，你不要退缩。那个就好像我在国内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些战争片哈，这个亮剑啦、啊、什么这些，他说这个坚持是个这个完成任务，把我这个不撤离，站立的稳。我们要在敌人的攻击当中，在任何的一些横逆之下，我们要站立的稳。什么样的情况会让我们站立不稳？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当我们的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信心突然发现神在哪里？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些状况？为什么我会今天落入到今天的光景？神不在了，神没有看顾我，神不在我的身边，我会觉得我站立不稳，我会没有办法忍受。当敌人的攻击越来越猛烈的时候，我们就退缩了。当我们站立的稳的时候，我们在任何的状态当中，今天刚刚有一首诗歌，这个最后一首歌，这最后一首歌讲唱到什么？恋我愈金。然后那个歌词我刚怕没有记下来，他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些攻击，一些生活上的困难，其实都是的打击，都是真利益。他说如果神他收去的东西他自己来代替，所以不要认为说今天我们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坚守阵地，神他在那里，神所看顾的他必定完成。所以我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的稳，站立的稳也是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见证。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齐心努力是讲到什么？是讲到说我们今天有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有共同的敌人的时候，我们会大家一起齐心的来努力。来努力什么？努力这个努力的意思表示他努力的对象跟努力的方向是一致的，是有事情需要他努力的。那这种情况上，他说为所信的福音，那刚刚我讲了福音是什么？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让我们能够得到那种平安，那种稳妥，还有以至于平安稳妥所带给我们的那个生活的喜悦。尽管人家在困苦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喜乐。我们既因信站在这恩典当中，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就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所为我们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的方向。所以这个地方保罗讲的三件事情，这三件是什么？同有一个心智，我们在主里面同心合意，然后我们对于我们所碰到的困难，碰到的状况，我们能够站立的稳，不因为环境的困难，不因为我们自己所面对到的一些东西而软弱，然后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这些都是作为基督徒的一个见证。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他讲说为基督的福音，我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能够相称，两者之间能够有个平衡。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敌人的惊吓，他这样讲的就是敌人他惊吓我们。什么是惊吓？他敌人会有一些动作，他有一些事情是让我们心里面打颤的，他是会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什么一些举动会让我们觉得难过的，受不了的。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的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这里讲说他们沉沦你们得救，这句话可能大家在一开始念的时候不是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啊。他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不要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表示沉沦跟得救是不是一个对比？沉沦跟得救是个对比，表示他们沉沦，那些人沉沦，我们得救，表示我们在我们在这个惊吓的这个事情，这个能够让我们受到惊吓的这个事情，这件事是由会有产生两个结果，这两个结果是出自于你们之间的信仰的不同，你们所信的，你们的立场的不同。他们是会沉沦的，你们是得救的。也就是说，当他们会攻击你，当他们会要来给你惊吓的时候，实际上 他们知道你是属神的，他们知道你今天所奋斗的，你所努力的方向，你所努力的目标是什么。他们要来攻击你，他们要来惊吓你。所以他讲敌人，这里讲的敌人是什么？是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所给加诸于你的那种攻击，加诸于你的那种让你不好受的东西。其实这个地方这种惊吓，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一定要讲到说我们一定要说什么受苦，像保罗一样被捆锁，不一定要是这个。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如果能够坚定我们的立场去跟随神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的一些这种攻击。比方说像那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还有人在讲，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回到国内，回到我们自己以前的生活圈子的时候，你看到满桌子的人，比方说同学会啊，或者是比方说过去的工作当中的同仁，大家都在讲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成就，在讲他们世界上中他们所得到的一些好处的时候，而你自己想说，我今天为了神的缘故，我坚守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很格格不入的，你会觉得你自己好像被排斥在外的。没有人喜欢被排斥的，没有人喜欢自己我是怪孤立的人。在那种状态当中，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在受苦，你是会觉得在受苦的。但那个时候你有一个选择，你的选择是我跟他们认同吧，你跟他们认同，然后你就开始跟他们那个，然后呢，那你可能在某种程度来讲，你那个基督徒的见证就慢慢人家看不到了，你跟他们是一国的。这里讲到说，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是两种不同的心态，两种不同立场的人。所以他们因为你是属神的人，他们要来惊吓你，他们要给你惊吓，要让你去让你在你所信的东西上面不要站立得稳。他希望你不要在你所做的事情上不要再努力了，你来跟我们一起吧，你跟我们一起，你就没有努没有要没有不需要再去坚持立场了，你就是跟我们一块的。其实世界上就是这样，这个世界是属魔鬼的，这个世界是属魔鬼的。所以当他要来得到我们的时候，他是会无所不用其极的。而在这种时候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是会觉得自己在受苦的。所以他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神看得见，神知道这个事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被他们惊吓。但是如果你被吓到了，你被吓到了，你在这件事情上站立不稳了，人家的炮火非常猛烈了，你说我要撤退了，我要准备跟他们投降弹劾了，那你就是没有在你所信的真道上站立得稳。站立得稳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然后接下来讲，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讲到说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然后呢，然后前面又讲到说为什么你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呢？因为你们蒙恩，蒙恩是蒙了神的恩。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蒙了神的恩典。什么恩典？他赦免了你的罪，洗净了你一切的过犯。在过去其实这一句话其实讲，大家听起来可能也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太大的感受。其实我现在是越来越有这种感受，当我们自己带着那种罪疚感，然后我们带着我们的罪，然后走我们的世间的道路的时候，你是会走得很辛苦的。你心里会有一个感觉是让你自己觉得我是有亏欠的。当你带着亏欠在行走你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你会做得非常的辛苦。但是神他给了我们的恩典，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信这句话，我们信神他是公义的，我们信他是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把那个罪疚感拿掉的。我们可以在没有罪疚感的情况之下继续前行。也许我们是需要对我们的罪付出我们该付的代价，也许是法律的代价，也许是人情的代价，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洁白如雪的。这种认知，这样子的一个对自己身份的肯定，是可以让我们能够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不被动摇的，我们是可以齐心努力的，我们也是可以在主里面一起合一的。我们可以相信神他既然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对不对？今天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神在那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在跟我们的同工之间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你想一想， 感动他的灵跟感动你的灵是同一个灵，为什么我们要让同一个灵感到难过呢？我们为什么要让那个灵感到不舒服呢？既然这个灵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灵，我们能够放下自己，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也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他说因为你们蒙恩，然后呢他说什么，得以信服基督。所以这个信服基督，我们蒙了神的恩，让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然后我们就能够信服耶稣基督。信服这两个是两个字，信服、信靠、顺服。有一首诗歌叫信靠顺服，那首诗歌曾经帮助我走过我人生的非常多的低谷。他说只要信靠顺服，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在毫无指望的时候怎么样，因信仍有指望。所以信，信谁？信神。信神他不会把我白白的丢在这个地方，他不会，他今天把我摆在这个地方，他有他的心意，他会让我能够，他拿自己来代替，他让他自己成为我的安慰。我今天尽管没有人安慰我，尽管我自己一个人在世间上面，但是他会帮助我。那个信，亚伯拉罕在毫无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大家坐在这里，礼拜天一大早外面天气这么好，今天主席说了赐给我们这么好的天气，下一句应该说为什么大家坐在这里啊？我们是因为信神的，因为信我们有个信仰，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愿意来到这个地方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来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信靠顺服，你信了以后你才能够顺服，对不对？所以得以信服基督，因此信服基督是一个福分，因为你们蒙恩得以信服基督。有基督可以成为我们信的对象，可以让我们成为服从的对象，所以信服基督。但是这句话原文是不是这样讲？圣经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不但得以信服，哦，太棒了，不但可以信服基督，还有别的，还有别的是什么？并要为他受苦。有没有人马上说这不对呀？对不对？这不对啊！信靠顺服基督 OK fine， 这个我这个毫无指望的时候，我因信仍然有指望，可以，这个是好事，我接受。但是并要为他受苦，这怎么来的？我为什么要信一个宗教，信一个信仰，信一个神，我明明知道我是要受苦，我还去信他？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最后一个讲什么？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我们在为义受逼迫的时候，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这个得到造就。这点我不知道在座当中，当你在不管你今年是十几岁、二十岁、三十岁啊，大家都很年轻，对吧？当你回想你的一生的时候，我自己回想我的一生，那个人生命当中的高点，其实有的时候正好是我要走到低谷去的开始。但是相对来讲，我的低谷，我所受的苦，我当我在我的生命当中那种难以跟觉得都过不下去的那种，正好是神让我在那个当中得到熬炼。然后让我过了那个关卡以后，我回头一看，那才是我生命的开始，那才是我信靠耶稣的开始。如果你不在低谷走过，你不知道什么叫信靠顺服。如果你一生都在高点过，你根本不需要信靠神，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神的恩典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他讲说并要为他受苦，因此不仅仅信服基督是一个福气，为他受苦也是一个福气。因为你们蒙恩，不但要信服耶稣，信服基督，也要为他受苦。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有提到为他受苦。为他受苦刚刚讲了，为他受苦不是想说你一定要受到捆锁，一定要被抓起来关起来，不是一定要面对一些苦难。他有的时候当你为了你所信的真道坚持你自己站立的稳，其实就是一个受苦。在罗马书里面有讲到说，然后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对不对？然后呢，使你们顺服身子的私欲。然后在这个加拉太书也说了，你们当顺服圣灵，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放纵肉体的情欲，弟兄姐妹们，放纵肉体的情欲是很爽的，是很快乐的。 什么叫做放纵肉体的情欲？是我今天想干嘛就干嘛，我今天脾气不好，我想发脾气我就发脾气，我今天想要干嘛就干嘛，那叫做顺从肉体的情欲。顺从肉体的情欲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做的事情。早上不要起床，那是顺从肉体的情欲。然后我今天有对人家 有意见，我今天要坚持己见，我都跟你杠到底了。你今天不跟我杠我还算了，你要跟我杠我就跟你杠到底，那是算放纵肉体的情欲。放纵肉体的情欲是没有给自己横加任何的限制的，放纵肉体的情欲是很舒服的事情。但是当你要顺从圣灵不一定，顺从圣灵是表示圣灵在对你说话，圣灵来，保惠师来，他是要我们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当圣灵提醒你这件事情你不该这么做的时候，你们自己想一想，我们在心里面有没有人敢告诉我说没有圣灵给他的提醒？圣灵经常在给我们提醒，但是我们经常是说等一下，我这个事先照我这个意思先做完，先照着我的肉体情欲先处理完了我再来认罪，是不是我们常常在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如果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这是一个抗争，这是一个受苦。当我们今天人家讲，像我之前用那个例子，有个朋友他说我生来就是为了打麻将来的，抽烟喝酒麻将这是我的三个最爱。然后当他要戒的时候，然后他就没想到，他说王老师我都祷告 让神给我力量，让我不要去抽烟，不要喝酒，不要打麻将，做不到。我说其实最重要的祷告不是要神给你力量去胜过，而是让你活在基督里面，让你今天有神的灵在里面，让你自己顺从圣灵不放纵肉体情欲，你就可以胜过了。后来他胜过了以后，然后他就讲说，他说这个叫什么，他说这个他以前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做这个事情。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其实你如果在基督里面，你认识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人，当你想到我行事为人要与怎么样基督的福音相称的时候，你就会在想，没有人告诉你可不可以打麻将，对不对？没有人告诉你今天不可以那个。所以他太太跟我讲说，哎，王老师你劝他叫他不要打麻将。他说圣经没有讲不能打麻将。我说是，圣经没有讲，圣经确确实实没讲，但是是你自己圣灵怎么跟你说。对于有些人而言，当圣灵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不需要给你自己强加一个捆锁，说哎呀我要做到完美，我要做成像完人一样。但是如果今天圣灵跟你说了，当圣灵给你做了提醒了，那你就要顺从圣灵，而就不去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这边讲到说为他受苦，其实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好，让我们能够更像他。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是基督的徒弟。那基督徒就是小基督，让人从你认识基督，让人家看到你就看到基督。所以你怎么样能够让人从你身上看到基督？你要从苦难当中来认识神。这个苦难是说，我愿意为了神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我愿意放下自己的，我放下我自己的享受，放下我自己的那种爽的那种感觉，然后愿意为我对他。所以他那个时候就要讲，他说当他想到这个时候，他就自自然然不想去打麻将了，自自然然就不愿意去做那个事情了。所以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耶稣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信服神，我们蒙恩给我们的条给我们的好处，不单单是信服基督。一般人家认为说蒙恩是什么，是生活很好，对不对？这个家和万事兴，然后呢这个钱多事少离家近啊，这些都是我们喜欢的东西。但是这里讲说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实际上在这个在彼得前书那边也有提到，在提摩太后书那边也有提到，都有提到一些。在提摩太后书讲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在彼得前书那边，彼得也说，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是看为可喜悦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所以我们蒙召受苦，那个受苦是原是为此，那是神所命定的。那这里讲到这里，我们会讲说，哇，那我要怎么受苦啊？我要怎么去做到这样的事情呢？你们的征战 保罗说，你们的征战在你们内心当中的善与恶，圣灵与肉体情欲的征战，这个征战是实实在在的，你们的征战怎么样，就与你们在我身上，在我的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他这话什么意思？他说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看见，他在腓立比那个地方待过一段时间，然后在那边也受过监禁，对不对？所以在腓立比那个地方的人是认识他的，是看见的。不要说我们不要让人家看见，我们在做一个榜样的时候，人家是看得见的。当我们在人前说我是基督徒的时候，人家心里是会有一把尺的。我不知道那把尺是什么多精密的尺，以前我以前也是会用尺去量人的。当你走到教会去，你会讲说，哎呀，这个教会的人怎么都这个样子啊，这个是基督徒吗？然后或者说甚至于说讲到这个长老，这个执事，这个牧师，你看看那个德性，他像吗？这个世界是一个大家的眼睛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说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现在听到什么？听到我在捆锁当中，但是我在捆锁当中，福音没有因为我的捆锁受到捆绑或受到限制，他反而更加福音得到兴旺。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所说的就是，我是你们的榜样，我今天不是光说不练的，我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把所有的重担捆成一团放在别人的，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的，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我今天所承受的，大家在里面所说的所有的东西，他说我就是你们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来讲，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挑战，我们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他在刚刚那句很重要的，当我们在做事，凡是当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今天所作所为，我们是不是与基督的恩、基督的这个恩典是相称的？我们是不是有亏欠？是不是有那个？当你今天所做的事，当你凡事往这个方向去想的时候，你不用去想律法，你不要去说今天这个律法怎么说，我不可以生气，我不可以打人，不可以骂人，不是那个律法约束你，而是神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经文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行事为人与基督的恩相称，让我们所做的所为的，我们就凡事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这福音他的为我们的众人的罪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了，然后埋葬了，然后升天，现在坐在全能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我们谢谢你主，这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不再活在罪恶当中，让我们也不再活在律法的捆绑当中，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活得坦然，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的面前，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真是何等的恩典，求主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真的是走出这个教会，不管我们在任何的地方，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会堂里面，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更重要的是我们走出去，我们就是主你自己的门徒，你自己的形象活在人的面前。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
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
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阿们。
请坐。